我是玉萍，还今天的节目当中有一场活动介绍给听众朋友哦。台视歌唱艺术协会即将在这个星期六，就是3月16号晚上7点，在贵人文化中心演艺厅将举行台南400台湾歌谣演唱会哦。演唱会的活动呢，不只有优美的歌舞，更结合新成长得主陈吉生老师现场来挥毫，要将文化艺术类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哈，要跟现场观众交融在一起哦。那么节目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南市歌唱艺术协会演艺团长宋庭轩老师。老师你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还有我们邀请到的是书法家陈吉生老师。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会请到两位来呢？因为这场活动当中我们是结合了这个歌唱还有书法，所以呢相当特别的一场活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会把它结合在一起？
是这样子的，我们是夫妻，那老师是理事长，我是团长，那一路走来，我们都是为了推展台湾歌谣，用多元的这个文化艺术啊，再加上剑道，老师也是剑道家，对啊，所以我们都长久以来这20几年来，就是一路走来都是用多元的方式，属于文化艺术还有对身心灵有帮助的来做展演。
所以我就觉得很特别哦。我之前看过老师的这个 YouTube 的影片哦，就是过去的表演的影片哦，发现说这个结合在一起还蛮有趣，而且蛮特别的，很有那种文化的意味在里头。
因为其实是异曲同工，都是发自内力，用生命力去把它唱歌，把它写好书法，把它打好剑道，是这样的，同样的。
因为其实我这个书法里边哦，也有包含歌唱的元素、音乐的元素在里边。我把书法写成像一首歌，像一幅画、一首诗这样子。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老师陈老师他就得到我们这个文化艺术类的这个新传奖哈，这个
全球，
对，然后是书艺类终身奉献奖哦，相当的厉害，而且老师还独创玄草。
对，
玄草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书法类型呢？
这个首先呢，必须要把我们古典的书法，从王羲之、王献之、张旭、怀素等等、颜真卿，许许多多的书法家，把他们的作品呢，一而再、再而三的临摹研习。当然，这需要有人指导啊。我的老师就是朱九莹先生，他是国宝级的大书法家，他一生非常的努力，我跟随在他身边，几乎大概有30年左右啊，一直听他的耳提面命，听他的指导，所以让我对古典书法能够很深入的去学习哦，这是主要的是我的老师的启发之功，然后把传统的学的到了某一个程度，自然就会创新。这时候呢，我本身在这一段学习书法的期间，也学习国画，还有西画，以及在文史哲学这方面下了功夫，还有音乐啊，在歌唱这方面受我太太宋庭轩老师的这个啊耳濡目染，那么把音乐的那个内容都这个融合在里边，所以我们就很自然的就跟歌唱结合在一起了。
而且我觉得老师写书法我看过现场挥毫，真的不像写书法，反而是像在画画
创作。
对，
他在创作，
那是用全生命力，每一笔都尽全部的生命力来这个用心的书写，那么在写的过程当中啊，自然就有一种那个啊，随着线条，随着这个它的旋律，那么而舞动啊，就像在本身在打拳或者说啊，在练剑一样。
其实唱歌也是一样，有它的抑扬顿挫、起承转合。那老师就是有这样的，把它融入的这样的一个形态，然后把声音，我唱的歌，然后他感动了，结果他就触发了，他就这个灵感，就像歌唱一样，像风筝一样不断线啊。所以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结合了。
其实，在最近我有对古典的书法有一种特别的感受，就是其实每一个 非常成功的好的书法家，他本身的作品之中就包含了他的整个生命的律动。因为一幅作品，尤其是草书，他写下来的时候有快有慢，有粗有细，啊，这个线条的流动，哦，让这个等于是一首歌的旋律。如果我们在学习他的时候，把他的这种特点，每一个书法家不同的这种旋律，把它用心的学习下来，在我们的作品当中就可以融入我们的作品，让作品呢像一幅活的啊，这个会流畅的啊，像高山大海，像小河河流一样，就是整个啊一年四季当中有一种生命力的这个这个专注，或者说生命力的这个啊这个震撼在里边。
真的是像一首生命的诗歌啦。
对对对。
所以赖副总统在他的副总统任内，陈啾啾来看他的创作展的时候，也是第一本书《剑气诗情》发表会的时候，他就讲说：“你这个书法叫做剑气书法，
哎，
啊，有剑，然后有歌，然后又有诗词歌赋都融入在里面，还有那个精神的贯彻。”
对，
不容易的，
就像是老师说的嘛，就是写字的时候其实也有抑扬顿挫，就像唱歌一样，对不对？
对，
唱歌有感情，然后还有这个声音的音调起伏，
是的，
然后还有抑扬顿挫，这样
还有它的层次感。
嗯，是，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超特别的，所以在现场挥毫的时候啊，老师是事先就已经知道说我要怎么写，还是说听着现场的旋律歌唱，然后意境，然后才写出来的呢？
大概事先都会有稍微的构思，但是在写的时候就不一定，啊，完全按照原来的意思，因为在写的时候跟随着这个书法里面的内容啊，它就会随着内容而有不同的表现。
嗯，就像每一次听歌都有每一种感动一样，
是的，
就
是
虽然说已经想好了，但是还是会觉得说，哦，我现场的时候啊，突然有一个灵感，
对，
然后就会开始发挥这样子。
是是 是,
是，
有时候会忽然间有不同的这个想法，比如说我站在这个地方写的，忽然间会想要跑到左边，让整个构图这个像一幅画，或者说它的那个线条的局限不只是在纸上，它也希望它的力度这个透过纸，然后有一种比较无限性的这个拓展。
所以每一幅都是不同的，几乎每一幅都是创作。
对啊，同样的字哦，同样的字，但是写出来的每一次都不一样，就像我们学画画一样，
对，
或者是唱歌一样，
是啊，
每一次唱歌那种感情都不同哦，
对，
然后每一次画画这个感觉也不一样，这样子哦，
所以他的心境在转。
嗯，对，所以一般人哦都认为说，啊，写书法哦就是端端正正的一板一眼的写字哦，我发现老师的书法不是这样子，他就是真的很像画画一样，
这也是他独创的。
不过在临摹的时候还是要一板一眼，很深入的啊，尽所有的生命力来学这个原帖。原帖就是古代像书法，那个王羲之他所留下来的字帖，哦，像颜真卿所留下来的字帖，都很用功，一定要深造自得，那么很深入的去学习之后，你自然就会有心得啊，累积心得将来就成为创作的这个根本。
嗯，对，我觉得很棒哈。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结合啊，就让我很期待这样的演出哈。
是。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宋老师哈，就是说啊，您的歌唱协会哈，到现在已经有多久了？
大概从1991年。我由我个人工作室，后来1992年又成立台南市歌唱艺术协会，一路走来已经21年以上了，1300多场，都是无怨无悔把这些文化艺术值得把它传承发扬光大，尤其融入陈老师，所以这个哈，其实是相当辛苦的。对呀，啊，
嗯，对，老师这么久时间以来一直在推广这个传统， 是比较传统一点的
传统歌谣，
嗯，
对，老歌为主啦，
哦，还有李文光，
对啊，东洋歌曲、国语老歌，还有民歌，啊，台湾民谣里面很多都是非常那个意蕴很深厚的，那个感情很浓郁的。
对
对。
然后我看到那个影片当中做就是表演的时候啊，不只是只有唱歌，还会表演这样子。
是啊，是啊。
所以每一次这个演出都会，每一首歌曲都会做一些特别的桥段嘛。
是，那是要演歌，演歌嘛，日本就有演歌。对，而且是融入那一种精神，因为我也接触音乐歌唱很久了，那一直在就是传承，希望教一些喜欢爱好唱歌的一些素人朋友，结果也培育了蛮多人，包括曹雅文也是来自我们歌唱艺术协会，91年到93年，
嗯，
就大概有带他带团去演出，就有大概100场左右。
嗯，
对。
所以两位老师就是这个底下弟子很多，学生很多。
是。
嗯，像刚刚老师就遇到我们电台同事就是
好巧
发现说原来就是我们这老师以前的学生这样子，而且这个家族里面也很多都是老师的学生在学书法这样子。
是的。
然后这个宋老师也是这个学生很多，包括那个曹雅文应该也是你的学生了。
还有目前在我们这个市面上在教唱的老师，几乎从我这里训练出来种子老师，现在目前都在各个社区啦等等去做教唱，不过就是遍及到大台南了。
所以老师的这场演唱会就是因为有2场嘛，
是，
所以都是你自己独当大梁嘛。
我是策划到去执行，到去整个的动员训练表演等等等，这一些都是我一手策划。
嗯，那演出呢？
演出也是啊，我也参与演出，而且训练他们。
嗯，
像今天晚上还要再集训。
哦，所以有很多歌手。
是啊，他们都是素人。
嗯，
也不是歌星啊。
嗯嗯，算是歌手啦，但是算是歌手，不是歌星啦。
是啦，歌手啦。
对。所以这次安排会有什么样的曲目啊？
安排曲目就在这里。
嗯。
今天我这样讲一下，就是3月16号在归仁文化中心演艺厅，那是晚上7点到9点半，有2个半小时。那这里面就是有刚才有讲的布袋戏歌曲，国语台语的，台语是台湾民谣，那还有我们的东洋歌曲，东洋演歌秀，那其中最重要还有我们陈老师的现场挥毫，用玄草来表现这个里面的意境。那这个歌曲里面有台湾歌谣，有我们早期邓宇贤老师台湾歌谣之父，然后有我们的杨三郎，还有我们 周天旺，还有那个叫陈达儒，还有咱柯旧老师、昂一龙老师、阿嘎兰文哈老师等等等的歌曲，他们创作或作词作曲的这些原创，我们把它呈现出来，因为歌本身它是隐藏的，经过歌者把用感情的感动力的声音把它唱出来之后，它是活的，而且可以跟现场观众交流的。
嗯，对，老师选的这些歌，老实说就是唱起来都不是很好唱。
当然啦，这是比较有属于感情的歌，要用心用力用精神贯彻的。
嗯，
所以不容易的。
对，老师有没有发现说比起现在的流行歌曲，好像以前的歌真的比较难唱。
当然啦，难唱啊，可是要下功夫就会很好了，就会有感动力跟观众朋友交流在一起的。
对，就像刚刚陈老师说的，就是唱歌很有生命力，写书法也是需要有生命力。
是，
但是很好奇为什么会有剑道。
剑道我补充一下好了，剑道是因为他早期少年时候生了重病，肌肉萎缩。这里我们有出一本大鹏展翅的书，里面就有写了他因为瘦骨如柴快要死掉了，结果后来遇到了贵人，被广播电台就是中广台南台我们那个议员叫什么
赵森海先
生，赵森海先生是台长嘛齁。
不，那时候我还不是，那时候是那个播音员。
他经过他的广播，然后经过媒体的报道，社会新闻都报道他，然后就吴修齐老师先生给他一件铁衣，因为他那时候躺在救济院3年不能起来了，所以给他这个铁衣之后，他身体就架起来了，然后就开始复学。那时候是台南四中 是现在的大成国中。
我补充一下，
对
这个吴秋喜先生赠送铁艺是我这个病差不多好了、但是还有后遗症，就是这个腰没有办法挺直，没有办法坐一下马上就这个腰就酸了。那时候我是经过这个当时的救济院那个院长叫黄友石先生，黄友石医师，还有包括台湾医院的很多医师，还有高雄的，甚至在开刀的时候还特别聘请高雄这个医学院的那个廖润生医师来主持开刀。
对，
他说动用了很多人来帮忙。
是的，
经过两年多，将近三年的这个治疗，那么那时候就恢复啊，我一心就想赶快去读书
复学。
所以那时候就没有办法。如果没有那个吴秋喜先生的话，那时候是没有办法读书的，
就走了，
根本不能坐着那个听课。
然后他复学之后，我们台南四中那是第一名的学校，那时候有一位陈拱辰老师，就是全国剑道最高段八段，他说陈吉山开始练剑，就这样这个因缘。所以在台南四中的时候他读书，然后老师就教他们那个剑道。那时候他有一个华式剑道馆，他每天每天每天都要去练，为了练剑强身，是这样子的。
难怪老师因为有经历过这样的生命历程，所以写的书法就
会很有力，
对，就是很有生命力。
对呀、
所以才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个独创玄草。玄草是因为后来老师大概是多久之后才去自己创的、
那个因为学过狂草，慢慢慢慢的就会再加以变化，那么也是从基础而来啊。那么大概呢，到了这个十几年前，在书法就慢慢慢慢的转变。有一天忽然间，可以把它加上各种元素，那时候就开始有这个玄草的创作。但是大概十几年前，一直到现在还不断的在努力当中。因为一种艺术，你在开创以后，或者说在学习之中，一定要不断不断的努力。像那个荀子啊，古代的大学者荀子就说，他的创学篇就说，学不可以已，学习是不能停止的。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还在每天很用心的、很努力的在学习、读书、写字、练剑等等。
我这样补充哈，就是其实非常感恩，就是那个初中之后，他就读了台南师专，结果他就拜朱九云老师，也是一个因缘，由陈克正先生引荐到拜九公的门下，是嫡传大弟子。其实九公给他耳提面命，他被他熏陶，跟他学习为学与做人之后，其实这三十年不断，九公就是特别嘱托他。嘱托陈老师说，吉山啊，你我相交数十年，今后我就把书法交给你了，是这样的一个。
那时候是九公九十多岁的时候，
对，
在台南市的妙心寺的云水堂里边呢，连续讲过三次。
对
啊，因为他就说，吉山啊，你我相交数十年，今后我就把书法交给你了。
也因为这样的嘱托，所以我们暮鼓晨钟啦，一直感觉说有使命，一定要走。不管是剑道老师也走了，陈拱辰老师也走了，不管朱九云老师也走了二十几年了，还有我们还是年纪也一大把了。那我们说要把握当下，把这个文化艺术剑道也好，就是有传承与发扬，所以才一直很努力，借由演唱会活动能够让老师的书法见到被看得见。
因为我发现说现在学书法的孩子真的比较少了，老师那一句话，这个九公的那一句话就是说，吉山啊，我把这个书法交给你了。
是，
那老师有没有想说我把书法交给谁呢？
没有，他因为他跟我的感情呢如同这个父子，或者说爷爷跟孙子的那种感情，所以在当时我跟一般的学生不一样，因为我几乎每天都到九公那边，每天早上很早就去，五六点的时候就去，然后帮他拉屎，他写字的时候帮他拉屎，拉到差不多七点，那时候九公要休息要吃饭，那时候我就去练剑道， 这样连续大概有几乎三四年的时间、啊、假日就整天在他家里
就陪他
跟他一起读书一起写字一起散步一起买菜
买菜
这样子、
哇这感情很深厚
很深厚而且很疼他、因为老师、跟初九云老师就是他们在这个书学问方面是非常契合的
我们是可以
可以
在学问方面
相通的
可以
而且跟老师学习真的
对
朱九老师非常疼爱他真的
老师有没有传承人
目前为止还几乎没有因为这个要传承我这一部分是不太容易的一方面要读很多书还要能够学西化国化、啊、文史哲学等等、还要见到因为 这几方面的这个元素才融合了整我的这个玄草的见到
因为老师、他这个玄草是独创的从中华文化历史以来书法他是第一人的独创这个玄草体那一般的书法他的学生也很多所以要等到这个玄草能够火候起来其实是要累积生命的是不容易的
没错我看老师写的这个玄草、很有生命力、就看了就你就是看他写然后就会目不转睛然后想要去看他写成什么样的字这样子
会猜那个字
对我们常说书画其实
书
跟画其实是都不可以分开的
同源的书画同源、
其实在我们国画的传统来讲书法没写得好国画一定画不好
对
因为书法它的线条啊要画树木啊山水啊那个线条就是根据你书法的功底、
那西画呢
西画当然能学过、书法更好因为有很多的这个西画家我所认识的我看过那个西德信的这个作品也看过他的这个文章他就说他还在练习书法、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小说家叫王澜他写过一本书叫做澜
与黑
他还是练书法他在画水他的功夫是在水彩画他还是在练书法所以练书法对西画的线条也是很有帮助的
而且我发现说练书法还需要功力
当然
练武功的那种内
力
其实练书法的这个目的不只是把字写好它主要的目的是让人能够先静下来就能够以这个俗话讲的明心见性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分辨是非比较容易思考对你的将来的人生的方向也容易有一个比较正向的这个能量
其实
这个字是一定会写好你需要认真只是说把字写好不是书法主要的目的但是附带的书法主要的目的应该是这个做人做事的专注力
其实补充一下应该讲说老师他从小生病在病床上其实他是读书的他把这些经史子集他弟弟从图书馆借了很多国学文学的这方面从他给他读结果他就读到现在都没有停止所以这个讲就是他的内涵他说文学素养或哲理其实他是吸收的而且跟古人通呼吸的所以他在写苏东坡写辛弃疾写陶渊明写李白他都有感通的所以我就觉得说
但是、这个凡是学问一定要有人指导
对
当时我在这个初中的时候就是等于现在的国中遇到一个老师很好的老师叫做徐熙双人徐然后熙是熙来攘往的熙
光熙的熙
徐熙老师他国学方非常好他在教书啊我那时候我是每天几乎每个礼拜天遇到徐老师在初二的时候遇到他那个每天礼拜天下午早上都会到九宫那边下午都是去找他那时候初中的时候都是还没有遇到九宫朱九云先生我们都称呼他为九宫所以那时候那一段初中的时间都是在那个徐老师家里礼拜六礼拜都在他家里他对我非常好一直在指导我读古文左传啊战国策都是那时候由徐熙老师来指导的到了这个师专的时候 很荣幸的遇到一个王武俊老师、哦、还有一个周群正老师，他们是对新儒家有功夫的。新儒家就是我们中国近代的大儒熊十力、方东美、徐副官、
摩
宗山、唐君立，这些有书，有王武俊老师的指导，还有周群正老师的指导啊，我才慢慢的接近这个所谓的现在的新儒家哲学大师的这个领域。
嗯，所以这个书法离不开文学，也离不开哲学，其实就是我们的生命嘛。
对，
生命就是会创造出音乐、
是
书画，
对，
还有这个文学、哲学，这些都是跟生命是有关系 的。所以这个你知道，这些都是大中华文化的一个部分嘛，
是精髓，
都就是不能够这个
分离的。
对，没错没错，就是不能够分开的吼，所以它就很多的精髓在里头。我就觉得很佩服这些这个为文化传承，这个老一辈的这些这个大儒家大家们，他们真的是很厉害吼，可以把它融合贯通在一起，而且吼他们这个学识渊博啊，
是
才可以创造出这样的美好的一些文字这样子吼。所以我就很好奇吼，就是说因为现在老师刚刚也讲到说吼，这个学书法需要静下心来吼，但是现在啊，您教了那么多孩子吼，就是学生，现在学生是不是比较难静下心来写字？
但是如果学书法的话，几乎都可以静下心来。我教过有一些过动儿，他们大概哈一个月两个月心静下来。他们我教过一个学生过动儿，他考试都是零分的，三分五分这样子啊，用猜的啊。然后呢，他大概学书法大概学个两个月以后，有一天忽然间他就静下来。静下来之后，我一问他的姐姐，一起来问他姐姐说他现在成绩如何，他说他老师吓了一大跳，原来零分五分的现在都考七十几分八十几分了、
哦、
一下就跳进来。
对，
那时候大概
是
小二、哎、小三的时候，
好几个都这样。
所以我遇到那个过动儿书读不好的来学、哦、那整个当他静下来的时候，那成绩是突飞猛进。
可是
对
学校里面好像没有书法课，以前我记得说我们小时候啊
都有，
而且要去买毛笔，还要去研磨，有没有？
所以这也是我们的感慨啦。目前政府单位没有在推书法教育，还有这些古文，所以这是很可惜很可惜的我们的损失、所以这个对人的心性是有很大潜移默化的功效的。所以我们也是会讲觉得很孤单，然后又很懊恼。
对啊，我也觉得很孤单很懊恼、
啊、其实哈、
真的、
这个、
他是很孤单的。
国小 的学生哈，我教过很多，他们长大之后都这个在这个各种考试都是名列前茅的。有的好像我刚刚遇到的那个陈鹏文先生的那个啊亲戚，那个叫做施雨晴，他便是教书法，我教他书法作文，他后来考上台大。
是啊，
好多好多学生，
好多好多
都是后来都考上台大的，在我的记忆里非常多。
对、啊、
还有一家那个陈俊南博士，他是成大的教授哈，
是
他的太太叫赖明美啊小姐，他们全家都跟我学书法，他三个孩子都博士毕业，然后这个有的在大学当教授、有的当
他国小就带他孩子国小三位、跟他就是妈妈赖明美就来学到现在。赖女士80岁了还在学
哦，
83岁，
83了还在学。他的妹妹叫赖阿信，她嫁到日本50-60年了，他是一个加藤阿信，就是为编翻译的那本《内一生爱无言》的畅销者，他是作者、所以他还在跟我们互动，也是80岁了。然后他在日本就是教，跟他先生也都是博士，女儿都博士，都在大学教嘞。他一直在包养我们，说你们太棒太优秀了、所以我这一次哈、4月13号就会在咖喱郎啊，家里就有一场的，也是台湾歌谣演唱及佳人诗新诗发表会、那就是他们促成我们去帮他展演推展他们的诗，因为他也是诗人、 啊，他的同学都是咖喱人啊，所以因就是号召起来要办了这一场家人诗的发表，发表什么？发表就是新诗嘛。好、嗯、啊，然后他们就大家募款，那请我们去把这个演唱会让很多观众来，然后我们发表，请叶副市长，请那个刘玉山秘书长，行政院秘书长来颁发他们的新诗。那、啊、他这个阿信，他是专门在研究徐志摩的。
嗯，
啊，另外这个李瑞泰先生专门在研究《红楼梦》的。
哦，
是啊，
同学
是啊，是他们都是同学啊，都80岁以上了、嗯，所以他们说：“老师，你要来帮我们做，你有能力就把这些歌曲，然后连同新诗发表，然后请我朗诵，然后老师现场挥好新诗、嗯，用玄草来。”把它写出来，
嗯，
这是一场很难得的。
因为李瑞泰先生跟这个跟加藤阿信这个教授的话，他们来参观过我的书画展，
对呀、啊。
那么说，这李先生呢，就认为我这个他很喜欢我的玄草，
嗯，
所以希望用我的玄草来写他的诗。
哦，因为我也很喜欢老师的玄草，因为我真的很像画画哎，
是是是，
然后就是
很有意境哦。
对、嗯，然后我看他写字哦，然后就是结合了感觉，好像结合了身体的律动哦，还有老师之前学到的剑道，我就觉得很有力道。
对，
然后就是写出来有柔有刚，然后就写对，然后就觉得很好看。
其实哦，他写到哦。这个旋转轴右手臂都断掉了
哦，
对，出去就开刀了，劳碌了半年，后来才感觉
老师为什么那么用力
他的精神都贯彻在里面了、啊
嗯、没有，那时候刚好要办一个展览、
嗯
啊、所以我就太过认真了，人太过认真也是不行的，那时候一天大概写有时候写7-8个小时，连续半年，甚至有时候写9个小时，大概半年之后我这个手就受不了了，因为平常我大概一天写3-4个小时就没问题啊，加倍的量就有问题了。
我觉得老师就是有点像是艺术家的坚持啦，
狂热、
哦、狂热。可是、哦、我发现说、哦、这个书法就等于艺术啊、
哎、
也没办法，
是、啊、
就是你多少会有艺术家的那种精神在里面这样子。
而且它是挥舞的，它不是一笔一画，它不是，它是整个用他的右手臂这样子，用生命身体的力量，然后转右转下转左转转后面这样子转转来转去，所以他的旋转轴就断了。
嗯，
因为那时候是也在一直在努力在练剑道，练剑道之后如果太过于这个用心的话，剑道这个体力会这个消耗很大，需要时间休息。那时候我几乎都没有休息，继续写书法，这样就不行。
对啦、
啊、
就是还是要没错，还是要多休息啦齁。
对，
谈回来那个这个学生齁，就是学生现在学生很没有办法静下心来，现在很多成年人也没有办法静下心来
啊，
所以就是要好好的推广一下书法。
对
啊，这是有很有帮
助。如果能够练书法，方法要正确，
嗯，
这样才可以日起有功，然后让他能够真正的把心静下来。
嗯，而且这对学习很有帮助、啊、就像老师刚刚举的例子啊，哦，都是这个博士生呢、
啊，
然后这个就是一家都是很优秀的呢、
啊，
所以这个应该是从吼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一起来学会比较快啦，
共学更好。
对对对对，有的时候是家长说啊，你去学就好啊、
嗯，
然后不好不好，就是这个大人带着孩子一起学，然后大人的脾气也会变得比较好，因为可以安静，然后静心，
是的，
对不对？然后就是会有培养那种就是这个潜移默化之下就可以安定我们的身心，
定性，
嗯，定性，然后就会比较不会发脾气，
然
后就是孩子就可以一起来成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亲子教育哈、
啊，
所以应该要推广，好好的推广一下
啊，政府要推呢，
真的，
但是要好好的培养一些老师。
嗯，现在老师是不是很短缺、
啊、
书法老师是不是很少？
也不是很少，是目前来讲是很少，但是要真正下过苦功的也不多。
嗯，
因为像歌唱要用丹田，那个书法一定要把古代的书法要深深的扎根进去、
嗯、
这样才能够有这个像有源头的活水啊，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学到这个书法的好处。
嗯，
但是目前是这个、哦、我看不要批评，就是说尽量让这个一个人、哦、 要能够真正下苦功先静下来
不多，
写书法的也不是很多。哦，
那老师我现在这种年纪啊还可以来学书法？
当然可以啊。
对，
当然啊，
很多人都说，很多人都说，我年纪当然还要学书法嘛，其实是每个年龄都是可以的，
没有限制的。
对，像以前的那个啊，台南是那个天坛
的
那个主委陈江山先生，
他
是
走了，
哎，大概差不多80岁的时候，70几岁的时候来学书法，后来也学得非常好。啊，以前那个
嘉禾集团、哦、那个庄先生，庄董
副董事长，哎，
庄荣
庄荣周先生也是70几岁的时候来学书法，
学很久哎，十几年呢。
哎呀，他们都写得非常好，
对老师非常尊敬、嗯，他们都是老人嘞，
不分年纪，
对，
哎，不
没有分的，没有
国小大概2年级以上就可以学了。哎、
嗯，所以说哈，这个学无止境了哈，这个学这个要活到老就要学到老，这样子对不对哈？
对
对，所以应该多花一点心思哈，就是说好好的沉浸在文学里头，沉浸在音乐里头，沉浸在这个书法当中、绘画当中，会让我们的生命会更有意义啦。
对，
其实一般人说学书法的话会浪费一些时间，不会。因为你学起来的效果就会加倍好。像我有一个学生啊，他是这个要去考研究所，之前这个在他是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以前不能够很专心，现在学了书法3个月之后很专心，几乎一读马上就记住了啊，所以他去考这个先考研究所，考上了读了，毕业以后再考哪一种考试，几乎每考必上。
就是因为要学习那个专注力，对，这个静下心来哈，才可以很专注嘛，哈。所以为什么会有过动症的孩子哦？他后来这个学习的成绩就变得非常的好，
是
吧？
所以这个真的是好好的，因为现在过动症的孩子还真的蛮多的，然后没有办法静下心来的孩子也是蛮多的了，哈。所以听到我们节目之后呢，不管是要去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去欣赏这样的演唱会之外，哈，也希望说能够把书法。艺术然后音乐把它这个推广出去，让更多人可以更喜欢这样子。所以我们在今天哈，就是邀请大家就是在3月16号的晚上7点到9点半，在威荣化中心演艺厅，我们会有一场这个台湾歌谣演唱会。那么接下来在4月13号的晚上6点半到9点，在嘉里体育公园哈，会有一场这个台湾歌谣演唱暨佳人诗发表会的活动哈。这个嘉里体育公园是开放的，
开放。我讲一下，体育公园就是在嘉里的他们的市中心，在北门。高中的旁边吧，那因为他现在体育公园周边有在做整修，所以后来我跟区长讨论的结果，他建议我们到体育公园周边有一个消防局旁边就是篮球场啊，那个地方也很好，它是铺水泥，好，铺水泥地啊，比较没有一些草啦啊，就在那里也蛮宽敞的，它是开放式的，那我会申请流动厕所给大家来使用啊。就是把那个灯光、舞台、音响啊、录影啊、投影，都让观众感受到一个美好的夜晚。
嗯，那威荣化中心这一场就是要
售票、嗯，现在目前票房已经都满了
哦。
对啊，剩下几个位置而已。
嗯，
我刚刚跟两厅院的承办张小姐说，那不然你那个陪伴席再给我。刚好有6个席位，就剩下这样子，其他都没了。
那很红呢，
那两厅院的 Seven 啊、莱尔富、全家的，他们都卖完了。那可是我们自己也有卖的，因为是受到支持啊，长久以来有很多粉丝啊，
对，
还有一些就是这些对我们支持鼓励的啦，
所以说今天好像这个来宣传哦，没有这个，因为这个售票已经
是啊
额满了这样子，但是我是希望说透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啦，可以好好的把我们台湾歌谣协会哈把它推广出去，还有老师的这个书法哈可以好好把它推广出去。
对，我在3月23号，
对，
刚好在威仁文化中心的这个
第一画廊，
第一艺廊啊，这个举办我的书法个展的开幕典礼，
它叫萱草大鹏展翅。
就是我们歌唱协会办的这个演唱 会之后的下一个礼拜，
礼拜五开展，
礼拜六的这个3月23号下午2:30的这个开幕典礼，
啊，
那个再欢迎大家多多来光临指导，
那老师会现场挥毫。
是，所以哈，听众朋友如果说想要了解什么是玄草，怎么样去结合书法跟绘啊、这个书法跟绘画哈，把它结国画把它结合在一起的这个艺术字体哈，
是
听众朋友可以去好的这个参观一下我们老师哈，在3月23号的一个
对
这个书画展这样子。
那他展览是从22号礼拜五到4月14号，对。那23号是礼拜六下午2:30的开幕式，
因为开幕典礼这一天有这个除了这个现场会啊之外，也有导览，可以
解、
对这个玄草做一番解释。所以23号这一天啊，能够的话尽量抽空啊来指导。共同学习。
是3月23号的下午2:00
2:30
在贵人画中心好的
第一
画廊，邀请大家可以一起来欣赏老师的这个玄草艺术，欢迎大家一起来咯。那么今天呢也谢谢两位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
谢
你们。
谢谢
这个美丽的主持人，
谢谢
所有的听众朋友们。